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洋传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啊，刚才那个大家听了两首很年轻的啊 rap， 这个小朋友比较适合，是应该算是我们境界最年轻的10后的童工啊，10后的童工啊，这个一边谱曲一边唱，然后视频团队制作的啊。刚刚沈颖介绍过，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最喜欢那个第二首啊，有主在我船上那个风浪啊，他们洗澡的时候很喜欢唱那个。啊，然后今天讲到我预备信息的时候，也刚好想到我们家孩子他们另外一件事儿啊。我们这个刚那时候我们刚来香港不长时间，然后在家附近有发现一个这个自助火锅，然后就带我们两个孩子去吃啊，因为他们在美国很少吃这种自助火锅，当时刚刚回到亚洲啊，小的还在读幼稚园啊，他们对那个在自助餐那个地方可以自己选饮料，哎，自己去什么果冻啊、甜品呢、啊？哎，这个他们对这个东西最兴奋啊，对这个东西最兴奋。这个家里可能有小朋友的都知道啊，呵呵啊。然后我就劝他们，我说，哎，等一下，爸爸要去煮那个更有营养的啊，那个牛肉啊、海鲜呢、啊，什么东西？哎，你们肚子等一下，爸爸煮好，你们肚子就没地方了啊。他们说，我们已经选了最好吃的呀。啊，我们已经选了最好吃的，说每一种口味的冰激凌我都想尝一下。然后我提醒他们说，别贪心哈、啊，东西是人家的，肚子是自己的哈、啊，不要等一下吃坏肚子啊，不要吃坏肚子。那我细想想，预备今天讲到的时候就想到这一段，我觉得和今天我们的经文其实还是有点联系啊。联系在哪里啊？因为耶稣和马大有个对话，对不对？啊，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啊，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那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就像吃这个自助火锅自助餐一样，你要么就不让孩子有选择的自由啊，你给了他们自由，就会发现你对好食物的标准和他们对好食物的标准啊不一样啊，不一样，而且分歧很大。那其实人类这种动物啊，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健康食品往往不如垃圾食品好吃啊。那另外第二个啊，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的，就是好吃的东西是更好吃的东西的敌人。因为如果我先吃了很多好吃的，等一下爸爸拿来更多更好吃的，哎，我的肚子就没地方了啊。哎，所以我们这个很容易就明白这两个道理啊。和今天的经文啊，等一下我们去琢磨一下，哎，今天的经文是不是有啊和这个啊这个吃火锅的这个经历有联系哈？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我们还是读一遍经文哈，我们一起来。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村子家里去请他吃饭。还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
啊，我想大家对这段经文已经印象很深了，我们已经第三次读了哈哈。这个今天我们是这个系列的第三堂啊，前面的信息的音频如果没有来的话，可以在境界的网站上听到，有一个香港连线的栏目啊，前面两堂的信息也是用同一段经文啊，都在里面可以找到哈。那之前的两节我简单的重复一下啊，我们提过了，马大因为忙乱的事情多，所以心里面就思虑愁烦，就有负面的情绪哎表现出来，然后暴露出他想用这个自己的情绪哎激起耶稣的内疚啊，让耶稣帮助他去掌控他的妹妹玛利亚啊，让他来帮他一起来做事情啊，然后这个耶稣并没有按他所说的去做，反而提醒他啊，要选择上好的福分，不要夺去你妹妹已经有的啊，已经有的。那马大被提醒之后，我想很有可能他或者是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力，或者跟随一个道德榜样啊，这是他比较容易想到的，用三种方式来应对 那在第二堂里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三种方式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真实的一个解决，因为解决不了掌控者自己生命的问题。那所以无论是马大还是玛利亚啊，真正的出路都是主耶稣，都是十字架上操练舍己的生命。而耶稣给我们每个人时间，也给我们自由啊，即便我们会滥用这个自由来冒犯他，但是他等我们啊明白回转过来啊。这是我们前面第一堂第二堂简单的啊，我们把它来这个回顾一下。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重点就在于说耶稣和玛利亚的对话啊。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啊，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一下，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这句明显是耶稣在夸奖玛利亚。哎，那马大会不会觉得嫉妒啊？没有夸奖我，夸奖他了。其实这句话我们换一个角度，这句话对马大也是个好消息啊，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这表明福分是可以选的啊。我们人生其实很多时候是没得选择，很多情况下是没得选择。你出生在什么国家啊？出生在什么家庭啊？都没得选啊，都没得选啊。生来你是马大的性格还是玛利亚的性格也没得选啊。所以耶稣这里说上好的福分是可以选的，这恰恰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福音，是个好消息啊。福分是可以选的，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机会是均等的，我们都可以拿到那个上好的福分啊。上好的福分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寻求他的人，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神预备那个上好的福分在神那边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到啊，那我们要想想是不是人这边出了问题啊，人这边有没有问题啊。所以首先其实不是说你选不选这个上好的福分，可能第一个问题首先要来处理的是我们能不能认出上好的福分来。如果你都认不出上好的福分，你就谈不上去选它，对不对？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那你当然不会选那个最好吃的东西。我想中国人对这种感受，对这种好像分辨力不太好，或者啊，这个寻找得不到这种没有办法去分辨那个对的东西是很有感受的啊，是很有感受的，对吧？这个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啊，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对吧？找不到啊，找不到。然后对面相逢不相识啊，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很多场景都表现出我们缺乏那个分辨力啊，缺乏那个分辨力。那所以马大这里啊，首先我们不是问他你有没有选那个上好的福分，而是先帮助他来看一看。什么事情拦阻他认出那个上好的福分来？他要先处理啊，这也是耶稣帮助他先处理什么？先处理自己身上的罪啊，有没有骄傲的问题？有没有掌控的问题？有没有自以为是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就像那个白内障在眼球里面，让我们看不清上好的福分。就算这个福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得，我们也会错过啊。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人产生了扭曲啊，扭曲让我们失去分辨力，最让我们丧失分辨力啊，看不清也把握不了真正的好东西啊。那回到刚才提到和小朋友去吃这个自助火锅的这个情形，那我和我的孩子首先要做的是统一标准，对吧？如果我们想选择一样的话，我们要首先要达成共识，究竟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啊？什么是最好吃的东西？那经文里面提到啊，玛利亚坐在主耶稣面前，听到耶稣夸奖他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那原文是说唯一不可少的好的部分。那和合本翻译的我觉得很传神啊，上好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指得到主耶稣啊，亲近主耶稣自己。那我的问题是，大家是不是认同这个就是最好的福分啊？或者说你们觉得马大会不会认同这个就是最好的福分？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肯定马上就回答，对吧？我肯定马上就回答，我认同这个就是最好的福分。但是你转头一想，现代人啊，特别是我们华人，经常有我们同意了却不执行啊，我们相信了却不遵守 啊，反正到最后就是行不出来啊，就是行不出来。像我们家孩子一样，他不会反驳爸爸对好食品的定义，什么是健康食品，他不会反驳，他只是轻轻跟我说一句：“爸，我们俩今天不想吃你说的，我们想吃我们自己的，我们今天不想吃你推荐的东西啊。”那我经常听到弟兄姊妹在读了这段经文，或者是听了啊传道人对这段经文的啊讲道分享之后啊，这样来向神来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可以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这个祷告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啊挺属灵的，还挺正确的。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祷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无效的祷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用处的祷告啊？我的意思是说，神是不是很难回应这样的祷告？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他不会侵入我们的自由意志，替我们选那个上好的福分。那生命记里说得很清楚，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啊！神不会替我们选，选择的责任是我们要负的啊。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选了上好的福分是因为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没有帮助我选择上好的，这个责任我们要自己负，这个锅是甩不出去的哈。所以我们与其在祷告当中把责任甩给神，让神帮我们选，不如先来求什么，先来求神赐给我们，把我们灵里面那个眼睛擦亮啊，赐给我们好的分辨力，能够真的认出主来，认出那个上好的福分啊，能够经历神的爱才知道他的福分是最好的啊。那我们在第二讲里面提到了这个马大可以和这个法国这个劳伦斯弟兄聊一聊，对吧？两个人都在厨房里经常忙。那劳伦斯的另一个经历啊，另一个经历很有意思，他说他自己啊曾经立志要这个付代价的追求主，他说追求神他预备好了，说追求神一定会吃苦头的，而且他预备好要吃尽了苦头，他下决心说我宁可吃苦也要去追求主。然后结果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进了修道院去这个追求神之后，事情不像他期待的这样。他在给朋友写的一封信里面这样说，他说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人生和快乐全都舍弃了献给神，但是神却证明我的想法很错，因为我把人生完全交给他之后，我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满足。这是他的一个反差很大的例子啊。其实今天我们更容易明白，因为我们今天喜欢探究幸福啊，什么哈佛的什么多少堂幸福课之类的，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提醒我们，幸福不在于物质，不在于在哪里生活，而是一种心灵的状态啊，而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所以劳伦斯弟兄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满足，是那种真正得到神的福分之后的满足啊。那当然体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啊，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才体会到这一点。可能虽然信主了啊，虽然信主蛮久了，还是会软弱，还是会发脾气，还是会只想到自己啊，还是会没有耐心呐，忽略别人等等这些事情啊。而且也还是真实的家庭生活里面，还是会和另一半闹矛盾啊，和身影也口角啊，闹矛盾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那出现矛盾你找谁啊？我以前说在国内说找居委会大妈啊，我们看国内的电视剧啊，找居委会大妈啊。那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矛盾，后来我发现信主之后对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哇，我想我本来是觉得无人可找啊，无人可找，特别是你开始服侍之后，跟这个弟兄姊妹说好像也不太好啊，好像把担子加在别人身上。如果找这个跟神影关系好的爱他的人，爱他的人嘛，非把我骂惨了不可啊！我去找爱我的人呢，对我跟我关系好的人呢，又没有那么爱他，一味的偏袒我。其实我心里面也知道自己有不合适的地方，也没意思，对吧？你找一个人一直就偏袒你，那显得也很没意思。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神真是好的无比，神的好的无比。来到神面前去找神，因为什么？他同样爱我，也爱神影啊，同样爱我们两个，而且他比我还爱他。他比他还爱我，对不对？所以我很容易我就有安全感跟神来认错。 啊，为什么呢？因为神一切都知道，就算不是我犯的，我先认的错，神也不会算在我头上，对不对？因为神他都知道。而且人通常的问题是，我们肯认的其实通常远远比我们实际要犯下的错要多得多啊。所以我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我总结出一个最省事的一个啊，最有效率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有问题了先认自己的错。因为反正这个如果我没错，神不会算我错，如果我错了，我先认先解决问题，这反而是一个哎更快的更省事的一个方法，省得自己在这个躲在角落里边，在心里面去衡量去算计哈。那认了错之后，跟神认了错之后，实际上啊和人相处就容易多了，然后再来到人面前彼此道歉就没有那么难了啊，就没有那么难了啊。但是问题是不是说人犯一次错就不会再犯了哈、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跟人说了，哎，下次我不再犯了，是不是？而且甚至都不好意思再跟自己说了啊，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啊，神的赦免临到你，好像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就剩下一个人，只有这个神相信你说的啊，相信刘洋说的，哦，他不会再犯了啊，他明天就改正了。你觉得世界上啊，可能都没有人再相信你了，甚至你都不好意思大声说到别人的面前。但是，啊，但是这位神，你回头想一想，就是靠着这位神，你一次次伤了神的心，一次次辜负他，但是最后你真的还是只有依靠他的那个赦免的恩典，你心里面依然相信他会原谅你，然后你靠着这个走过来。有一天你终于靠着他去摆脱了辖制你的软弱，辖制你的罪啊！回头看是一地泥水，站在这里是衬衫领带啊，可以服侍可以讲道，但是过往啊，过往神花了重价在我们每一个服侍他的人身上啊，只有神知道啊，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对神有完全的安全感，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任何人所给不了的啊，任何人给不了的。那想想啊，回头想想自己，很多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在恩典当中，许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那我跟神英两个，我们原来都在国内的，在广州都在媒体啊工作了有10年差不多的时间啊。我在到媒体之前，还在公司做过大概5年左右。那我们两个是一起辞职啊，一起来奉献进入到神学院。那当时又带两个孩子，可以说一分钱的收入没有。那但是神感动弟兄姊妹给我们奉献啊，包括我们这个生老二的时候，因为房子一个单间不够住了嘛，哎，这个父母又来帮我们照看坐月子，然后神专门感动啊美国一个教授一对夫妇啊，为我们的父母奉献，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旁边再租一个 apartment 啊，让我们的父母住在里面啊。那当我们开始境界的事工，我们也是没有一分钱来创办境界啊。以前我们在媒体的时候，我们一般做计划都是3000万打底儿啊，第一年烧1000万，第二年烧2000万啊，一般做这个计划书投资项目书都是3000万，然后第三年持平，第四年有盈利，基本上都是跟人家这样来做计划的。哎，可是开始境界的时候，我们坦率讲真的没有一分钱，那是神感动弟兄姊妹，而且不是说大款来奉献，都是弟兄姊妹在微信上5块钱10块钱这样奉献。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是这个鼓浪屿上一个照相馆啊，是5个弟兄姊妹一起合股开了一个小照相馆，他们不约而同给我们写信说他们都是我们的读者啊，他们感动说把每个月照相馆的收入1/10奉献给我们啊。这个回头几个人一碰啊，他跟我们讲了，另外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们讲了，因为他们经常讨论我们境界的文章啊，是这样神使用5块钱10块钱啊支撑起境界的服饰，帮助我们可以给读者啊，可以给作者啊去开啊稿酬啊，有尊严的这个稿费啊，帮助我们在视频在音频领域进行各种创新的尝试。那后来我们服侍啊，也会面临很多的征战啊，面临很多不容易，觉得自己孤立无援的时候啊，得不到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可以获得的支持啊，甚至像诗篇里说的，和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用脚来踢我们啊。但是 你知道神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神真是太酷了，他直接用圣灵充满我们，直接用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一无惧怕，不再害怕任何人，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势力，怎样的仇敌啊，让我们一无惧怕地站在啊众人的面前，因为神挺我们啊。所以回想到这些啊，回想到这些，我从心里面觉得啊，这个上好的福分我们要持住啊，持守住这个上好的福分。那神影刚才带唱诗的时候也提到他生病啊，2018年生病，后来啊去年一年前又复发，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想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最好的啊，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今天我们还能站在这里服侍，就已经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了，就已经得到服侍神最大的报酬了。服侍神最大的奖赏，最大的报酬，就是说神说第二天还让你，下星期还使用你，你们还可以站在这里来服侍他。你说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现在求什么？我们已经得了最好的服侍是吗？最好的奖赏是吗？啊，就是他可以一直来使用我们。我们向神求的就是啊，我们可以在服侍当中更多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经历你自己，得着神自己。至于说啊，我们的人数，我们服侍的果效，那是神若喜悦他自动加给我们的啊。就像我们圣诞节我们这是要庆祝的，可是得了什么礼物，那个爸爸妈妈送给我们什么礼物，哦，那是感恩的事情啊。所以感谢神，感谢神这样的来带领我们，他明白我，给我安慰啊，他原谅我，给我赦免，他信任我，给我服侍的能力啊。如果这个服侍是一个消耗性的服侍，不是我们能够经历神，那不是这个不是累死个人吗？是不是？我们何苦让自己，我们回家养病不就好了吗？对吧？我们现在养病是这个理由是我觉得很充分，已经服侍了，服侍了11年了，这个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看到了我们的内容，我们这个神影生病了，我们可以躺平了，是不是？我们可以躺平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真的得到神啊，得到神最多的就是我们服侍他，被他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是我们苦哈哈的硬做，不是一条干毛巾非得拧出水来，那太痛苦了，对不对？真正和神同工啊，真正和神同工得神喜悦的服侍，一定是可以经历神自己的啊。我们家那个住的地方对面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职专设计学院，他们那个校徽很有意思，就像一个杯子的形状啊。我跟神影经常我们一起去散步在院子里，哎，就看到那个杯子，我就说啊，神给我们的就是福杯满溢的服侍啊，那个标志就像一个杯子一样。福杯满溢的服侍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先被这个祝福充满，上好的福分先浇灌到我们里面，借着我们满了才能够流出去，才能够溢出去，不是我们里面都没有，硬到硬用自己的力气去服侍别人，那个办法，那个样子你没有办法帮到任何的人啊。所以啊，我想我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阿们，是同意得着主耶稣就是得着上好的福分啊，就是得到上好的福分啊。可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你觉得马大真的会不会同意？哎，他会不会认为得到主耶稣就是上好的福分啊？其实我想马大其实心里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接耶稣的决定嘛，对吧？我们前两堂提过了，做这个决定开放家庭招待耶稣被耶稣夸奖了，就是马大做的决定啊。哎，所以他一定是知道，要不然他为什么主动去迎接耶稣呢？哎，特别当时还有人反对呢，意见并不同，并不统一，对不对？哎，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是他是冒着那些宗教人士不认同他，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做这样的决定的。哎，所以马大其实心里他一定是知道的，他知道主耶稣是上好的福分。啊，我就想起小敏有一首老歌，对吧？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我们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唱了最多这首歌，我记得第一次唱的时候也是，哎，泪流满面的。当时啊，刚信主的时候唱过好多遍。那我想马大的心情有没有可能像小敏那首歌一样， 他也知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他是知道的。但是呢，哎，在具体的服事当中、生活当中，一忙碌就忘记了啊，可能忙的哎，心里面就思虑愁烦。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你认不认识老张啊？哎，认识，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经常碰到。哎，可是呢，你跟他的认识关系也就是点到为止，就是认识而已，你没有跟他更深入的来交往啊，可能关系不够深入，了解不够深入啊。我们事情一多一忙，结果就把认识的这个人哎忘到后面去了啊，忘到后面去了。可能我们是口里这个承认，心里相信啊，我们得着了主耶稣，但是再多一点啊，可能就觉得力不从心了啊。在这里我可能想这个补充一点啊，跟经文之外的话啊，补充这点就是说，我们谈这个福分，让我想到其实人生很多美好的神的祝福，其实包括很多部分，健康、财富啊、事业成功、婚姻美满，其实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诱惑，有一个试探，过于看重神的祝福，却轻看了赐福的神本身啊，那这是容易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在这个上世纪有两本书啊，反乌托邦的两本小说，一个是叫都是英国作家写的，一个叫1984啊，奥威尔写的啊。1984里边，他这个奥威尔写到说，这个权力啊，通过很多让人不舒服的啊，监狱啊，这个逼迫，通过这些东西啊，让人去被掌控，去摧毁人啊，他很担心这一点。那他之后呢，有个叫赫胥黎的写了一本叫《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里面，哇，好像人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啊，就享受生活，技术都很厉害啊，这个吃的什么东西都不用愁了，而且可以单单的就是啊，什么性啊，什么都不需要生孩子都不用管，孩子都替你养，就是完全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所以权力在《美丽的新世界》里面是用人喜欢的东西把人控制住啊。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润来润去，常常是从一本书里润到了另一本书，跑出了1984，可能跑进了美丽的新世界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在圣经这本书里面啊。在所谓的自由社会，就像吃自助餐的情形一样，可能满眼都是各种甜品啊，冰激凌啊，我们的生活时间里面填满了各种我们喜欢的喜爱的好东西，我们渐渐就忘记了那个最好的，忘记了那个真正重要的。那我插进来这一段，这个道理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我把它插进来。但是呢，坦率讲，这一段不是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今天我们经文里提到容易让我们忘掉上好福分的，不是说其他的神的祝福啊，不是那些美好的事物，而是什么？而是马大在服事的时候把神忘了，对吗？啊，不是神的别的祝福让我们忘了神本身，而是我们以为我们去为神做事的时候啊，太忙了，太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了，以至于我们把神忘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重点啊，经文的重点。这个情形有点像什么呢？好像我开着车啊，这个很急很忙，开着车这个跑上高速，这个去各处去奔波去服侍，结果发现一回头神没在我的后座上，我还以为我拉着神出来一起传福音呢，结果你把神忘在这个后面了啊！唯独神不在，车上一群人唯独神不在，那你忙的是个什么呢？对不对啊？服侍的是个寂寞啊！那仔细想想，马大这里面听到耶稣叫他马大马大，其实因为危险了，耶稣真的是提醒他不要搞成悲剧啊，不要自己到处跑，结果忘了把神啊载上你的车。那耶稣提醒马大说，你是为许多的事啊思虑烦扰啊，提醒他。那这个思虑烦扰让我们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好像我们每一天追着皮球跑，结果最后却把皮球搞丢了啊，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去得着创造时间的这位主，我们忙着服侍主，却最后变得没有时间得着创造时间的这位主，这个不是，这个很怎么说，甚至都有点讽刺的，对不对？因为时间就是神创造的，创造时间的主没有办法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服侍他，来得着他。要么是这位神，我们信的这位神能力有限， 搞不定这件事，要么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做的不是神让我们做的，所以神没有给我们配时间呢、啊？因为他没有想让我们，没有呼召我们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想要做，我们自己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这个我们忙啊，这个少了什么事情少了我都不行，诗班我也要去，对不对？传福音我要去啊，这个门徒培训我还要去，我给自己搞得忙得不行。我们打的仗究竟是不是神要我们打的仗？如果是他让我们做的事，创造时间的主一定给我们配备了足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啊。所以要想一想，是不是骄傲？骄傲是最重的担子压着我们，我们想自己去参与去掌控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注意，今天我们第一种情形啊，第一种情形我们要想清楚，就是我们究竟是在做主的工作还是在为主工作。哎，你品一品，做主的工作和为主工作区别是不是有个区别？区别在哪里哈、啊？哎，区别在哪里？做主的工作就是你做主要做的事，做他要喜欢的事，哎，他喜欢的事，很简单，结婚纪念日，这个我不能以请神影为名拉他去我很想吃的餐馆。啊，我很想吃辣，他江浙人不喜欢，那我以请他为名去一个川菜馆，那不是啊，对对吧？一下子就被人看穿你的居心了嘛，对吧？你送礼都不诚心，对不对？哎，这个就不是做主的工作啊，就是以做这个请他为名，要解自己的馋，对不对？哎，其实包括给孩子买礼物，孩子小的时候，经常我给他买什么礼物？生日礼物，点读笔、学习机。他们那个时候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前年圣诞节就跟我说了，爸爸，我们现在想要纯玩的，纯玩的，你不要再用那种好像是玩的来糊弄我们啊，来让我们学习啊，来骗我们学习。哎，所以你看，他小朋友都知道，你真的做他要做的，他喜欢的，哎，你不能这个用你的东西来搪塞他哈，哎。这个很多姊妹，我一举一个例子大家肯定明白了，很多姊妹喜欢吃，那个女孩喜欢吃榴莲啊，对吧？坦率讲，我一闻那个我就会跑掉的，我真的很不行啊，但是我也能理解很多女孩喜欢吃啊，我一闻那个就要掉头跑的。哎，假设今天说身影特别喜欢吃榴莲啊，你要知道喜欢吃榴莲呢，她元宵月饼哎，是什么她都想找那个榴莲馅的啊，都想找那个味道的。哎，所以我很讨厌，最后我就变成一个，我成了世界上我觉得是最会挑榴莲的人。我只要看到什么东西，我想逃开那个东西，一定买单就对了啊，买单就对了，一定那个东西最好吃。哎，所以这就是他喜欢的，但我不喜欢。但是我如果要做他喜欢的事，虽然我很不喜欢吃，我也要买来送给他。我越讨厌的，我越想躲着的那个味道，就是他越喜欢的，我越要买来送给他。啊，这是我们做主的工作，做主喜悦的工作可能遇到的情形，也就是说和我们的个人的喜好有可能是反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顺服主啊，顺服主。那为主工作呢？为主工作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为了他做的啊。你说我给孩子买点读笔，我是为自己买的吗？买学习机，我是为自己开心吗？不是啊，我是为了我的孩子，我为了他去买的呀，对不对？哎，有的时候我们是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意愿做自己以为重要的事情，觉得是为主做的，但未必主喜欢，未必他会笑，他会开心啊。所以他跟我讲说，我要纯玩的，我不要你送我的那些东西了啊。那当耶稣来到伯大尼之家的时候，机会很难得，对不对？那马大做出了很好的开门迎接耶稣的决定，那他可能想到我们老祖宗亚伯拉罕，对不对？接待天使，又炖肉又烙饼，是不是？哎，我也要做个好主人，不能太差劲，哎，我也要这个招待好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可是耶稣最想要的是让人能够明白福音，能够亲近他，生命更新。马大的问题，太想做个好主人了，太想去为主做一个好主人了，送到他们面前他预备的饭食啊，精心预备的东西。而玛利亚只想做一个好门徒，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他领受了上好的福分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我们要抓牢了，是我们基督徒 耶稣基督门徒跟随者的这个身份。那很多时候我们给人家名片，对不对啊？这个什么这个，我们是作家啊，基督徒这个作曲家，基督徒的这个钢琴师，这个小提琴家等等。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基督徒这几个字是不会写到名片上的啊，我们写在上面的都是世界很认可的这些角色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抓住最重要的基督徒的这个角色，而过于看重我们名片上的其他的角色有没有被人承认啊，我们太想做好那些角色了，结果反而丢了那个最重要的，漏掉了真正的唯一不可少的事情啊。我们和人相处其实一般通常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我就说的比较直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低级的错误啊。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结婚纪念日我不会带他去我喜欢的餐馆，我觉得这是很低级的错误，对不对？如果我真的买的是他喜欢的礼物啊，我跑了坐了五站地铁去买来，哦，你没理由不喜欢的呀，我真的是为了你买的，我坐了五站地铁才买来的呀。那这个风格用两个字形容，就直男，对不对？我直男就是这样的风格啊。或者说啊，礼物如果我买了一个礼物给你，你不喜欢，然后你就气了，就恼了，还发了脾气了，又委屈又耍脾气，那这个什么风格？这千金小姐呀，是不是？你家里面一定很有权势，然后你要招倒插门的女婿吗？你才是这个风格，对不对？人家送你礼物，你还哎，这些东西都没有看到吗？我都这么辛苦了，是不是？还给我送这个东西，这是我喜欢的吗？我们在世界上给领导送礼物的时候，我们是格外小心，费尽心思要打听，跟领导的秘书、司机都去打听，老乡都去问，究竟领导喜欢什么？不要送错了，对不对？不要送错了，像皇上周围的人一样，天天日夜要揣摩上意，要龙颜大悦，对不对？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哎分一杯羹啊。那现在我们遇见主了，我们把自己搞得全不会了啊，把自己都整的都不会了，买个人家喜欢的礼物也不会了，而且毫不掩饰，我们连装都不装了啊。我们直接去跟主去抱怨，有的时候我忍不住想，我们哪怕掩饰一下也好啊，是不是？我们给世界的老板打工，我们敢这样吗？我们敢有自己的标准吗？我们敢跟老板说，今天这摊事儿是我是为谁忙啊？老板，我还不是为你，我还不是为了咱们公司，你怎么还能扣我钱呢？你怎么能够不夸奖我呢？怎么能够不派玛丽啊来加入到我的团队一起忙这件事呢？我们谁在世界上敢这么跟老板说话？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把自己搞得都整不会了哈。在有恩典的这位主面前，我们就暴露出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是体贴自己，想要啊让自己被认可，想要由着自己的喜好去掌控事情。那自我中心的服侍，其实啊很愿意做的就是想别人跟他一样啊，别人跟他一样，甚至要把神拉过来，神你也要站在我这一边啊。可是你忘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对不对？那今天在坦率讲，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教会也好啊，机构也好啊，基督教的这个环境里面，经常发生的矛盾其中一个啊，就是做主的工作和为主工作产生的矛盾啊。这个矛盾有的时候好像还很难调和，因为双方都觉得都自己都是为主做的啊，所以吵得不亦乐乎啊，吵得不亦乐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挂着为了主的名义啊，两批吵架的人都觉得自己送给主耶稣的礼物最好啊，所以才吵得不可开交，让这个圈子外面的人看笑话啊。有可能耶稣喜欢其中一拨人的礼物，那有没有可能耶稣两批人的礼物都不喜欢呢？你们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因为你们都有很强的自我在里面，你们都追求自我的荣耀，彼此的荣耀，没有求神的喜悦啊。可能几波人都没有做的那件事，都没有买的那个礼物，那个才是主耶稣最喜欢的，被我们所有人都漏掉的那件事情才是主耶稣最喜欢我们做的啊。那境界有一个老朋友啊，是吕子峰牧师啊，我们也请他来给我们境界的同工来分享过。那这个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有个吕振中一本啊，这个吕子峰牧师是吕振中的孙子啊，他第三代是他的孙子啊。 他们呢，这个是70年代的时候从西安这个移民到香港啊，就刚一开放啊，就当时他的爷爷吕振中在香港，他在香港翻译圣经啊，是在香港给他一个空间完成的这个吕振中一本的新旧约的翻译啊。然后70年代重新开放之后，他们这个吕子峰啊，这个牧师当时还是中学生，跟着爸爸妈妈从西安来到这个香港投奔他的爷爷啊，然后后来去美国去读大学啊，在哈佛毕业之后就留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任教，而且还拿到了这个 tenure 啊，就是这个终身教授的这个资格啊。那这美国的教授跟香港不一样，香港你拿到这个资格了，还是有很大的压力，要出论文、出 paper 各方面的啊。在美国其实相对比较舒服一点啊，拿到 tenure 了，一般都是可以比较由着自己的这个研究兴趣去安排啊，没有这个日常的 paper 这个压力了啊。那但是这个吕子峰牧师当时他去欧洲宣教，看到欧洲非常缺牧者啊，当时欧洲已经蛮多的华人的移民了。啊，蛮多的，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德国、英国啊，都有很多这个越来越多中国的移民在那边，但是却没有人牧养。他有感动，后来就放下了美国的教授的职位，全家搬到英国啊做宣教士啊，差派到英国，后来担任这个华侨布道会的总干事，那一直在那边服侍。到2019年的时候，吕牧师忽然发现，周围的香港人越来越多啊，2019年开始，我想大家都可能有了解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很多香港人出现在英国的街头，而且吕牧师发现这一波去到香港的去到英国的香港人有个特点，通常是这个是带着小朋友啊，带着小朋友一家人，带着小拖家带口，坦率讲所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是很需要接待啊，然后吕牧师看到他们的这个需要，其实华侨布道会他们本来这个机构的使命和这个传统，他们就是在欧洲给这些欧洲的学生啊、学者啊、华人呢传福音来牧养啊，这是他们本来的意向跟呼召。那当时吕牧师就是说，机构给自己定的章程、机构的传统没有那么重要啊，我想的是，如果神看到他们机构统计大概有15万到20万的人出现在英国，如果神看到这样多的这个香港的弟兄姊妹拖家带口的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神会怎么做？那这样他们最先需要的一定是有人提供非常实际的这样的帮助啊，所以他就发动当地的华人教会打开门来接待这些香港的同胞们，不管你信不信主啊，而且不单华人教会做，他在服事当中结识了一位这个英国的这个弟兄，这个弟兄跟政府有非常好的关系啊，通过这个弟兄和英国的政府互动啊，让政府出面在各个社区来打开门啊，因为忽然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华人啊，那个英国的一些社区里面也有担心自己的资源呐、这个环境啊被影响啊，所以他们搞了很多的活动去敞开门，去让香港的同胞可以在当地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落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协调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分歧出面像一个城市真正的一个城市领袖一样出面跟不同的社群社区各种资源来对接来接待这些来到异乡的同胞这是他们在英国做的事情。那后来在大概差不多两年之后，我们知道那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嘛，然后阿富汗又产生了很多的难民这时候英国也开放说有一定的比例说阿富汗的难民可以移到英国来，那教会这个时候就说让大家报名谁有感动做义工服侍这些阿富汗来的这些难民结果很多华人教会发现最先报名的都是香港人就是香港弟兄姊妹，而且就是一两年刚刚来的，然后这个教会的同工就问你们怎么自己是不是刚安顿下来没几天，你们为什么这么积极报名他说我们来的时候也是什么这个举目无亲都不认识，是教会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接待了我们，现在他们这些新人也从那边过来，可能他们比我们还难资源还要少，那我们也愿意看到他们有需要，我们愿意把我们感受到的爱也坐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你看多奇妙啊！啊，当我们这个香港很多这个，哎，在这个环境变化里面，可能感受到对大陆这边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担忧。哎，可是你看一个大陆背景的牧师，神使用他在英国那个地方突破机构原来有的文化，想到的是神看到这些会怎么做，啊，勇敢的站出来，勇敢的站出来来承担风险。谦卑的和不同的群体来联络啊，张开怀抱啊，张开怀抱去接纳。那我听了吕牧师这个分享啊，我非常激动，我就给他发这个 WhatsApp， 我就跟他谈，我说我好像看到了神工作的完整的一半，完整的图画。我说原来英国是这个好像一个圆儿的另一半，那我们今天在香港发生的就是这个图画的另一半，这个圆环的另一半。既然有15万-20万的人移到了英国去，那么这个空缺怎么填补啊？另一半就是很多大陆的同胞从国内就来到了香港，跨过了罗湖，跨过了口岸，来到了香港这个可以自由传福音的地方啊，从一个没有办法啊自由的听到福音的地方，来到了我们可以用福音在主里面来服侍，来接待我们的同胞的这样的香港。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啊？可能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啊，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那但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喜悦的角度，这么多人移过来，我们应该如何做？那虽然我们境界可以讲没有资源，人力不足，资源有限，甚至连我们的健康都不牢靠啊，健康啊情况都不牢靠啊，但是我们有感动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植一间普通话的堂啊，普通话的堂，让这个地方有福音可以接待我们的同胞，有福音在这里等着。我们曾经跨过罗湖去宣教，我们跑过去，现在我们宣教的群体来了，我们不需要再跨过去了，带到我们身边了。福音有没有在这里等待迎接我们的同胞？还是说我们的家必须在一个这个我们的家和我们服侍的宣教的领域要分开啊，要分开，我们的家也成了我们宣教区，也成了宣教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要怎样做啊？我想我们需要在这里设立一个祭坛啊。在我最近在读创世纪灵修，创世纪伊甸园里面其实就是设立祭坛，两个人亚当和他太太夏娃，这个祭坛就设立好了，对不对？只要这两个人在，祭坛就设立好了，我们就可以用心灵用诚实，在真理在圣灵当中来敬拜主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我们值得这间普通话堂，先要来献给神，先建好这个祭坛，啊，不是搞同乡会，啊，不是搞成功人士的俱乐部，啊，神若喜悦，啊，会带来我们一同敬拜主的人，我们也在这里为这城来求平安，为这城求平安，啊，求主使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来得着我们的同胞，让他们成为连接两地之间福音的使者啊和桥梁。那第二种啊，第二种我们在服事当中有可能失去福分的情形，是手段和目的的分裂。手段和目的的分裂，其实这个在现代生活里面经常发生啊。我们从国内来的可能应该也不陌生啊，我们可能为了一个非常远大的美好的理想，但是现实却非常的泥泞，对不对啊？我们可能用一些非常的怎么说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我们却说我们是想要用这个办法来服侍神啊，我们好像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啊，好像我们在为这个门徒们为主耶稣预备饭食，可是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愤怒啊，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我好像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我最怕我爸爸做饭啊，他做饭当然会做好吃的，但是经常就会有很大的脾气啊，所以后来我看到一个 一个牧者分享说，如果父母这个做一餐丰富的菜肴却不停地训斥孩子，这个然后这个让孩子吃的都不开心，那就相当于你给他做了美味却给他用刷锅水漱口一样。哦，当时我觉得哎呦，这就是我的体会啊，终于有人说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宁可都不吃那餐饭，坦率讲。所以说哎，你在用一个你觉得你做一个哎，是给孩子做一餐很有营养的，可是你哎用这种方式，结果怎么样？你的手段就已经把人赶跑了，你的手段跟目的完全是分裂的，对不对？就像我们主日学啊，主日学老师说，我今天小朋友都迟到了，小朋友在外面罚站，背诵金句20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OK， 那你说这个小朋友他能感受到爱吗？忍耐吗？恩慈吗？一样也没感受到，对不对？但你觉得你在让他背诵金句啊，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啊，这个像我父亲这个风格，从小就是，我如果我们在学校跟别的小朋友打闹了，因为我又特别顽皮，打架了，他要狠狠打我一顿，让我记住不能用暴力跟小朋友解决问题。你说这个手段跟目的，这是能统一吗？他觉得是非常正当的啊，这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坦率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的手段跟目的分裂的这些事情，好在耶稣把我们救了。为什么？最简单那句话，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是道路，借着他才能通向他，别的路走不到他那儿，不可能用一个耶稣不喜悦的方式来得到耶稣，来走到耶稣那里去。他既是道路，又是目标，是统一的。在走到他这条路上，我就得了生命，我就得了这上好的福分。这是今天耶稣对我们现代人最能容易有的这个心灵分裂、大脑分裂的一个治愈啊，就是在他的整全的生命里面被治愈。当我们用这个世界老板的方法，用奖励、用压力、用权力这三力啊，用这个东西来诱惑、辖制、掌控人啊，跟人家交易也好、勾兑也好，想用这个办法去互换资源来做神的事情，那个不但是亏缺神的荣耀，而且是在羞辱神，在贬低神啊，把神贬低到和法老和老板一样的水平了啊。那求神赦免我们，若是我们有在服事当中用服事神的名义伤害了弟兄姊妹、伤害了同工的，求神赦免啊，赦免啊，赦免在主内我们有这样的亏欠的地方啊，求神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服事的时候用服事的名义忽略了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二代没有办法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做的表面的像新另外一个职场，我们把教会当成了另外一个职场，把我们的孩子家人都舍掉了，结果我们在外面被认可成了名目，我们的孩子流失了。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亏欠，求主来赦免啊，求主来赦免，求主赦免我们走遍陆地洋海，把人带到教会里面，勾引到里面来，做人的门徒而不跟随神。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亏欠、这样的罪，求主来赦免我们啊，求主来赦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落到这样可悲的境地里。如果我们得着主了，有问题也没问题了，因为什么？再大的问题主扛着呢啊，有主来扛着，有主来兜底。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到上好的福分，没有得到主自己，我们没问题也迟早会出问题，我们眼睛里面看谁都是问题，别人看我们，我们就是那个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啊？如果搞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是啊，这个南辕北辙了，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最宝贝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上好的福分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既得着了，就没有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能够夺去。啊，上堂信息有姊妹啊互动的环节提问，哎，我们怎么能够这个不被别人这个掌控，不失去这个福分？最简单一句话，来到教会里面，耶稣说，这个是不能夺去的。我们对神有这样的敬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福分是在耶稣的保守里面。我们是被耶稣罩着的人，有人罩着我们。如果我们不去敬畏，要去抢夺别人这样的福分，要去越界去掌控人啊，我们生命会被亏损，我们会付更大的代价啊，因为我们得着的是那位不受任何人掌控的主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啊，主感谢你啊，主感谢你，你自己是那位不受人掌控的主，但是你却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啊，在那个时候，你却好像甘愿被罪人所掌控，一步一步好像掉进他们的陷阱里面，上了十字架。但是你全都知道，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是你自己定义要将你的生命舍去，让罪人好像得逞了，让这个世界好像是得胜了。主，但是就是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你顺服至死，因此将死钉在了十字架上。你借着你好像被掌控，不与罪人，不用血气与罪人抗争，最终你用你的死顺服至死的代价，让仇敌的势力没有办法再辖制我们。最终你迎来了复活的力量，复活的希望和盼望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突破一切的辖制，可以得到那在主里的自由和丰盛。啊，主感谢你，我们为你做成的这一切向你献上感恩。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